我们今天因为是特别的一次呢，Harold 弟兄因为要去 camp 啊，那所以我不在原来的他的这个基础上呢继续往下查，等下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查。那我今天呢会用这个机会呢，刚好呢我们可以解决一个小的常会碰到的困惑啊，无论是我们出信的还是信了一段时间的，我们都会想要明白呢，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啊和神的主权啊，它到底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就是在一件事情里呢，神是怎么做工的？人呢，人的回应哈、啊、会怎么影响这件事情的结果？这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不可避免会起来的话题。我想用这样的机会呢，我们尝试着、啊、把这个道理呢，我们做一点的学习。那今天主要用到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和罗马书啊。我们先看以赛亚书，我们先把几个经文呢先记下来啊。是以赛亚书的十章啊，以赛亚书十章的十五节啊，以赛亚书的十章十五节啊。这里说呢，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啊。这里呢是讲到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他是用木的、举棍的、用斧子的，我们是那工具啊。这是第一个经文啊，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第二个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三十，那个对55章啊，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的第8节啊和9节，以赛亚书55章8节和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啊，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啊。55章8到11节，以赛亚书。那第三部分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的八章第28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就这么几处经文呢，以赛亚书的55章8到11节，以赛亚书的10章，那是刚才是15节对吧，15节，对，罗马书的8章的28节。那这些呢，它我们把它拼起来，我们最后会举个例子，我们最后会回到圣经的一卷很著名的书啊，就是以斯帖记里，我们用以斯帖记呢来把这个道理用例子讲出来，但我们先把这个道理呢先解一解啊。我们有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呢？有啊，这点不可否认啊。我们首先不能把这个拿走。那第二呢，神有没有主权呢？也有。第三呢，神的主权和我们的关系呢是哪一个大呢？是神大啊，神是他的道路高，我的道路低，他的意念高，我的意念低，他是那个用斧的，我是那把斧，他是那个举棍的，我是那根棍啊，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里呢，神的安排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罗马书的8章的28节，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谁呢？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爱神的人就是谁？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啊，得救的孩子。 那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常会出现的一些困惑啊。那第一呢，就是那我如果在这里有自由意志选择的话，我能不能改变神最终的结果？不能啊，不能。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就是我可以选，但是我不能改变神最终旨意。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55章最后讲了，我口所出的话也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这就说明神要成就的事，人无法更改它，人做不到。那你这个会说，哎，那这样的话，我的自由意志又起到什么作用？我的自由意志可以改变我的结局，可以改变我的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那一个斧子，他对那个用斧的人说呢，你如果没有我，你就没有办法砍树了。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用斧的人，他换了一把斧子，或者换了一把锯子，把树砍下来了。树最终还是会砍下来，这是用斧的人他的旨意。用斧的人就相当于是神，对不对？我决定我不配合你，最终结局就是我被丢弃了，但是树还砍下来。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会改变什么？会改变我的结局。我可以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顺服这个用斧人的意志，然后呢，我就可以被使用了，我就可以成功的成为他手上的那把工具，完成砍树的工作。那我也可以选择什么？我不做。那我不做呢，斧子如果没有放在工具里啊，如果没有用在砍树上，它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慢慢锈掉了。阿们。锯子如果不用来锯树，它只有一个结局，它慢慢生锈就没了，就成废物了，就成垃圾了。所以这个结局你会看见呢，如果我选择把我的道路呢放在神的道路之下，把我的意念放在神的意念之下，我把我自己放在他手里呢，我就越来越成为有用的那把斧子，那把锯子，我就受益了，对不对？爱神的人受益了吗？如果我选择不要，神的旨意不会因此得荒废，他还是成就了，但是呢，我就得不着任何的好处了。所以爱神的人得益处呢，互相效力的过程中只有一种人能得益处啊。我们昨天查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结论。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用一个小的故事啊来解释这个过程。我们折旧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成圣也是这样的过程啊。我们先翻到以斯帖记啊，旧约的以斯帖记，是在约伯记前面的一卷书啊。旧约以斯帖记很短啊，以斯帖记一共只有10章，没有多少内容，是个完整的故事啊。那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神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做成了。神的做成的救恩呢，他目的什么？目的要救我。我怎么才能得救呢？我接受，我把我放在他的旨意里，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我相当于说我是斧子，我愿意放在你手里成为工具，我就得救了。然后呢，我在成圣的路上，我说主啊，我看见我的老我罪性很大，我总是要自己做主，我总是要去走世人要走的路，世界吸引力很大我看见了，我也想去，所以我决定呢，让我的心思意念降服在你手里，我要把这个心思意念的主权夺过来，我要放在你手里，我不想做那个悖逆的斧子，这就是成圣。所以我们既是靠着我把自由意志放回到主手里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得救的，我也是靠着这么一个过程来成圣的。 啊，那我们在讲以色列记之前啊，我们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一点。那在最终的结果上啊，我们是怎么看待的呢？这个就取决于不同的视角。我们到底是因为我的选择得救呢，还是因为神的恩典得救的啊？那个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呢，站在我得救人的立场，我会怎么说呢？我会说，主啊，我非常感谢你的救恩，我看见的全是恩典。站在主的角度呢，他看见的都是什么？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看见都是你的信心，这就是谦卑了啊。主从来都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榜样的。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做这个治病赶鬼传道工作的时候呢，他总是让我们看见他没有把他给出来的恩典啊放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啊，说你看就是因为这恩典，他总是说什么你的信心呢？他很稀奇的是啊，全都是什么？他其实他做的事才叫大呢，但是他稀奇的，他诧异都是什么？他稀奇一个人信心很大，他诧异一群人不信，对不对？他稀奇谁？他哎呦，这个百夫长，这百夫长呢，他有个仆人啊生病了，耶稣说我要去治，然后这百夫长说你不要来，我底下有啊，我底下也有仆人的，也有兵丁的，我叫他来他就来，我叫他去他就去，所以呢，你只要发一句话，我那个仆人病就好了。耶稣说，哎呦，这个信心是大的，他很稀奇，他很诧异。然后呢，耶稣在他的家乡，在拿撒勒传，讲很多道，拿撒勒人不信，耶稣怎么样？耶稣也很诧异，诧异他们不信，说这么大的光啊，你怎么不要呢？所以，耶稣会为信心和不信诧异，耶稣也会为那些最终不信的人惋惜。他为加百农，他为伯赛大，所以他眼里啊，他看见的都是信或者不信，对吧？那彼得要海面行走，走走走走了一会儿掉海里了，然后耶稣一把把他救上来，救上来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什么？你这小信的人啊，有什么怀疑呢？耶稣可以讲很多的事，他可以说呢，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恩典呢？你为什么不去多去注目在我的恩典上？他耶稣只在看你我的信心啊。我们都知道，在讲我们得救的这个例子里，会讲一个比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的13章啊，应该是13章，讲到这个田呢、啊，有块地呀 啊，然后这个主人呢，他有个人他看见这块地很好啊，然后他就变卖了所有的都来买这块地啊，这主人是谁？就是耶稣啊，就他把一切都变卖了，就是他的生命都给出来了，他要买的那块地呢，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耶稣在这地上一直就在找信心，就如同我们在这地上一直在找恩典一样。阿们。我们用个不太恰当但是很实际的比方啊，这就像扣子和扣眼啊。你说到底衣服扣起来是因为有扣子呢，还是因为有扣眼呢？那当然两个都需要嘛。但是呢，在扣子眼里呢，他看见的就是扣眼很重要。在扣眼眼里呢，看见就是扣子很重要。在信心眼里呢，看见的都是恩典很重要。我们觉得我给出信心难道不是应该的吗？阿们。你觉得我假设我是把斧子，我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不去砍树，难不成我躺在地上，我还能唱歌，我还能跳舞，我啥都不理，我就是一把斧子。你说我们就是个罪人啊，几十年之内都要死的，你说有什么好骄傲的？神救我们，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还有永恒的产业留给我们，最后还要与他一同作王。我说我这难以想象，为什么不要呢？我难道我这个信了我还需要夸耀一下吗？我从来都不会觉得我信这件事情我值得跟人来说啊，你看我信啊，我你看我多好。 我都说你看主多好，你怎么不要呢？为什么那么傻？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啊，它不是互相矛盾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体啊，有机的一体啊，就是你不能把当中一个挪掉，然后呢单独存在，否则的话呢，神做这些工作就没有意义的。那同时呢，我们怎么才能看清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呢？我得要深刻知道我的位置是什么，神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要关注的都是信心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怎么样把信心付出去，然后呢，我怎么看见神给我施的恩典啊？我们回到这个以斯帖记啊，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就不全部读了啊，我相信大家都读过。那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故事应该会读过不止一遍，因为它很吸引人啊，非常让我们很受鼓舞啊。那一开始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故事里很多人物，我们今天主要分享这几个人物啊。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人物呢，今天就是这个王后瓦什提啊，第一章的只在第一章出现了。这个王后瓦什提不是信主的啊，她不是以色列人，她是个外邦女子啊，很漂亮的一个王后，然后呢，在人看来呢是非常非常荣华的，但是呢，她却因为一件小事啊，因为王喝醉了。想要让他去到王的大臣面前呢，来展示他的容貌，他觉得这事呢很不靠谱，很羞辱，他不去。然后王呢，在大臣的建议下呢，就把他给休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第一章。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瓦什提在这件事情里，他的选择。是他的自由意志，对不对？我们先读一下王的命令是什么。第十一节哈，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十二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所以我们借着瓦什提啊，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来看一看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人的选择就像瓦什提可以选啊，王告诉他呢，你要来戴上王冠来，瓦什提可以两个选择，不去或者不去，这是他的自由，这就叫自由意志啊。然后他选择不去，王生气了，这个他能控制吗？他不能控制。阿们。所以王很发怒，对不对？瓦什提不去是他可以选择的，但是王甚发怒，心如火烧，瓦什提不能改变。大家能看见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有限了吗？有限在哪里啊？我可以选，选完以后到底什么结果就不是我能选的了，我选不了。瓦什提如果他能够控制着王，他一定会觉得，那我要的是那结果，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王不生气，但他做不到。这个在谁手里啊？在神手里啊！我们来解释啊，为什么在神手里？神的主权怎么体现的啊？神做工的方式呢？神的主权呢？他是那个律的。Ruler 给予者啊，我们都知道呢，创造万有啊是需要规则的，他是那个规则制定者。那比方说呢，我们都有太阳围绕地球，地球围绕太阳转啊，那月亮围绕地球转，规则谁定的？神定的。然后呢，月亮在哪？月亮是自己在转，对不对？但是呢，转的这个规则是神定的。然后王发怒啊，这就是个律。什么律呢？ 因为当你是不属神的人的时候，你听见别人冒犯的话，你就会生气。这就是个律。这个律呢，你可以去试，一万遍都是一样的。就像呢，你在地上待一万天，你天天发现月亮都是围绕地球转，是一样的。你在地上待三万天，你天天发现呢，地球，你在站在地上，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天天都是一样的。所以神的律啊，它高过人，远远高过。人可以在神的律里做选择，但是你不能够改变这个律。啊，这就是我们先从瓦士提身上看见的，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呢和神的主权啊，你的第一啊，我们以赛亚书讲的两节经文很重要，你比那个神的这个主权低得多，但你可以选，神让你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对我的自由意志哈，要开始做一个思考。今天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启发大家做一些思考。我真的有我想的那么大的自由吗？打引号的。我们读完这个故事都会知道，瓦士提会后悔吗？我相信会后悔的啊，因为他最后他被休了嘛，他王后当不成。那他要选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想不想这个选择的结果好？我相信他想的。我们换一个假设，换一个假设，假设这个时候是以斯帖，他会怎么做呢？或者说呢，是我们在座的很多属神的姊妹，你会怎么做呢？你们读圣经读了很久了啊，你们要可以想一想，如果我是属神的孩子，如果我的丈夫虽然他是王，那我也是王后嘛，那他提这么不合理的要求，我该怎么办呢？你想想就知道。对，我要尊重他的权柄，但是呢，我又要让他知道啊，他的这个命令呢是不合理的。然后神就会给你一个智慧的话，但同时呢，你也可以使得丈夫以及这个王的权柄啊得着尊重。我们后面会看见以斯帖的一些做法，非常非常的这个属神。但是呢，瓦士提呢，他也不属神，所以当他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呢，这结果就无法更改。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啊，你会发现呢，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罪或者老我的本性啊捆绑下的决定，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意志。我们开始走得越来越深了啊。神在圣经里讲过这个话，他说呢，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现在要自由。啊，当时以色列已经很败坏了。他说我现在要宣告一样自由给你们，就是让你们自由在刀剑之下，自由在饥荒里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做你自己罪性里你做的事好，那你做。做完以后呢，饥荒、刀剑、瘟疫、野兽就都来了。那个也是自由。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我们的选择啊，我们很多时候总以为我在选择，其实呢，我所做的一直的选择都是像瓦士提这样的选择，都是像王亚哈随鲁王这样的选择。什么选择？就是别人一说我就被冒犯，这是亚哈随鲁王啊。那个王一说我就不愿意去，这是瓦士提。那我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看以斯帖啊。重点来看以斯帖啊，来看第二章啊。那个反正故事就是王最后觉得没王后也不行啊，对吧？也选王后啊。王后是谁呢？就是莫迪改的养女以斯帖啊。以斯帖是个怎么样的孩子呢？啊，他跟瓦士提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第九节啊。第八节，二章八节啊，不是一章了，二章八节。 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我们再看，这是一段哈，我们再看，十五节啊，同样一章往下看十五节。那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也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啊，这就有意思了。以斯帖是个什么样的妇人呢？她是去选王后的。然后呢，这个掌管着各种各样饰品的太监呢，很喜欢他。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我们，这是我的自由意志，对不对？我自由意志什么？那我可以得的。他这么喜欢我，那我多要一点嘛。那你什么香多一点，服饰好一点，宫女多一点，那王选中的概率就大一点嘛。那至少人是这么认为，对吧？那孩子多读点各种课程，那以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就大一点啊，人都是这么想的。以斯帖不是这么想的，他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你注意到了吗？啊，他在自由意志里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我慢慢进到个很重要的话题来啊，我们在讲自由意志，其实这站在我们的角度，神的主权，他其实一直在等人在自由意志里醒过来，然后放掉自己的选择，把自己交给主，这就是得救的过程，也成圣的过程。以色列可不可以选多要呢？他可以，但是呢，他除了太监给他的，他其他的没有多要，就这些了啊。然后到十七节啊，王爱以色列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很喜悦他，但是呢，等到第三章、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再抽出一些经文，我们来把以斯帖这个形象还原哈，我们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第四章的十一节。我们注意最后一部分，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我们中国有很多宫廷剧啊，看看宫廷剧不太找得到这样的人，没有的。他呢在选秀的时候呢就不要东西，选上了王后呢他也不争，王三十天不见他也不抱怨啊。这种剧拍出来没有人看，为什么没有人看呢？因为它反人的天性，反人的常性。对，我所谓的天性常性就是罪性啊。我的罪性就是，这是我配得的嘛，这应该是我的。什么应该是我？因为他已经很喜欢我他本来就想多给我，为什么不要呢？我本来就是王后，那王天天住在王后，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他每次都选择放弃的。对，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以斯帖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自由意志，我们来看以斯帖的父亲啊，养父莫迪改，他的自由意志是怎么显明的呢？等会我们再来看神的主权啊。以斯帖继神的主权，那是叹为观止啊。我觉得咱要看神的恩典啊，以斯帖继是一个极美极美的等等，我们等会儿看，很美。我们先看人的自由意志，以斯帖看完了，我们来看莫迪改。莫迪改的三章，我们看啊，三章的一节、二节、三节，我跟大家读啊。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啊、我们就停在这儿、啊、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好，我想问大家，我们就想，就我们人物记不住没关系，反正就是王宠幸一个大臣，这大臣到一个地步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这个大臣呢很骄傲，要每一个人都拜他，然后王也没有提出异议，很有意思，对不对？啊，现在就有一个人不拜，他叫穆迪感，就是以斯帖的养父。我想问大家，他不拜这件事情是不是自由意志啊？是的。然后这个自由意志就是以斯帖是选择放弃，对不对？你会看这自由意志努力的方向啊，就像一个绳子，只能拉不能推，对吧？但是门你就要推，对不对？嗯，有的是拉，有的是推。以斯帖这个呢，他就一个方向的，就是我放弃，我应得的权利我放弃。莫迪改呢？莫迪改说，我坚决不听你的，我不拜。这个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啊，以斯帖是一个说我不要的过程。莫迪改说，就我要做什么？我要不听你给我拜的这个命令。他的这个自由意志直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要逼迫他，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要杀他啊！不但要杀他啊，在三章整个我们后面看见，要把整个犹大人都杀了。好，我想问大家，假设呢，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听到这个命令啊，王的命令下来说，当时是正月啊，也就是第七节讲的是正月，正月这个命令出来，到当年的十二月呢，就要全部杀光。我们会不会埋怨莫迪改？大概会的啊。我会说，你就跪一下嘛，我们全死光了，全部啊，你就不能跪一下吗？我们大概会的，我至少我觉得我的老我会的，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的自由意志，你选完以后我们跟着你一起全家都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想想，把自己带进去啊，会对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为什么这么选啊，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很值得我们想。你看每个人都在选，对不对？瓦斯提在选，王也在选，对吧？以斯帖在选，莫迪改也在选。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拿出来？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没有在做选择吗？你生活在哪？你给孩子上什么学校？你的家庭怎么安排？你做什么工作？你不在选吗？你每一天都在选啊。然后你很可能到一个地步，你都不敢选，因为你发现你总是选着瓦斯提那个结果，你就害怕了。你都就像你画画总被老师骂，你就不敢画了。那怎么办呢？然后你就怀疑，哎，是不是我又错了？我当时拜一下就好了。这你看都这样了，都啊还连累我的同族人全死光了，我真后悔，我拜一下就好。我告诉大家，莫迪改一点没后悔过，他后面还是不拜。我怎么知道呢？第五章的第九节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物串起来，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的过程啊。以斯帖记五章的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莫迪改丝毫，我假设哈，以色列人肯定不都是有信心的，当时一定有人埋怨他，那么多人啊，对吧？那莫迪改这做这件事情不是影响他一个，又不是影响他一家，多少犹太人啊，几百万总有吧？莫迪改受动摇吗？这个为什么不容易啊？今天你的一个决定，如果你家人、你朋友、你认识的每一有一个算一个都很不高兴，你还愿意继续做吗？你还相信这事儿是对的吗？你还不怀疑吗？不容易的，自由意志哈，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来的，我们要知道怎么运用它就蒙福了。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我做来做去就是瓦斯提的选择，哎呀，很痛苦。 然后呢，哎，我学会了以斯帖，我就让吧。但不行啊，那莫迪改这种时候，我得站起来，得坚持，这也很痛苦，这也很难。我到底什么时候该坚持呢？我一坚持就坚持成瓦什提了，对吧？就是你瓦什提跟莫迪改，你觉得两个在这个决定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外表上没有太大的嘛。瓦什提也坚持嘛，我不去，你不对的，你让我抛头露脸去显我的容貌，这叫什么嘛？这是不对，这个命令肯定不对，对不对？那我坚持不对的命令，我为什么最后被休了呢？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你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形？你说主怎么保护我呢？那这怎么从莫迪改他这个他就对了呢？这个决定怎么又对了呢？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根基上啊，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我做决定的标准基础是什么？是他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我要先明白他的道路是什么，我才能明白我的道路是什么。我先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我才能明白我的路该怎么走。他要砍树，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谁。所以对于莫迪改来说，莫迪改他一直跟随神，他知道神的话总是不能改的，所以当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先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对于你我来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啊？我要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吗？否则我怎么做决定？我怎么用我的自由意志？对不对？我读了以后，我要求神的智慧进到我心里教导我，否则我一做决定就成瓦什提了。那我怎么避免呢？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明白神你的话哪些是可以应用在我现在这个具体的情况环境里的。那我们读经，读啊，我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印象，但是当我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很困难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命令下来了，叫我去拜，我拜不拜呢？就说你该怎么办？拜或不拜之前，你会去祷告。我讲都是应用性很强，就我们每天会碰到的，你要不拜，拜或不拜，好，我去祷告。祷告怎么祷呢？你说主啊，现在我看你的命令，我知道我们不能拜除你以外的偶像，但是呢，这事儿如果我不办，可能会有极大的危险，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所以说神会用圣经的话跟你说话，神会带领你，让你明白你的决定是什么。莫迪改就是这么走的，他的决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才能够不动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得救说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就算没有人跟从我，我也不回头，永不回头，他往前走。所以莫迪改的决定和以斯帖的决定啊，他都是从神出来的，他们才敢坚持。瓦什提的决定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他就会发现呢，他不知道到底对不对啊。所以首先呢，你的自由意志啊，你的锚，你自由意志相信的对象，你的路，你该怎么走呢？你要先把弄明白神他的旨意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的走到这里的一个点。我再往下走，我们来看这个神是怎么安排这件事情。我们从一开始啊讲到这个瓦什提到这个莫迪改呢，我们一直在讲人的自由意志。神在这件事情里啊，你一直没有看见一个有形，说耶稣站在那告诉瓦什提，告诉莫迪改，没有啊。但是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全都是巧合哈，我们只能说巧合，但没有巧合的事，地上没有巧合的事，全是神安排。首先第一个你不太常见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王喝醉了，叫他的王后出来，叫他的王后出来见人，这种事不是太常，在历史里不太常见得到的。第二个不太常见得到呢，王喝醉了，因为王后不肯出来，一怒之下还把他给休了，后来就后悔了。这种例子呢，我相信你去读历史呢也不太读得到的。为什么把这两个提出来呢？你会发现这两个就完美的应用了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只有爱神的人得了益处。这两个人自己没有得着益处，一个失去了王后，一个失去了王，他们相当于自己把自己给拆了。就今天呢，你可能两个小年轻吵了一架，去办了个离婚，三个月以后醒过来啊，又去复婚，可以的。那时候不行啊，那王他不单是一个人，他还是一个王，所以他的旨意，他那个戒指盖了印的东西都不能反悔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走不了回头路了。啊，我相信其实他酒醒了以后可能会后悔，他甚至就想把这瓦什提找回来，但不能找回来了。然后我想问大家哈，这事儿谁负责啊？神负责，这怪谁哈？我说责任是谁的？是神的还是他俩的？是他俩的，是不是？是他俩的，对不对？所以人堕落哈，到一个地步去吃那个罪的苦果啊，你千万不要赖神。你看他俩的意思就好了，看他们俩，这就自由意志了。一个用自由意志选择要王后出来，一个用自由意志选择我就不听，然后再来一个自由意志选择我就把你休了，然后两个人都后悔。这个典型就在说我们不认识神，自由意志选择就这个，就是一模一样。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天天做的自由意志，以为自己很聪明的选择，就是王和王后。瓦什提、亚哈水鲁和瓦什提在做，就这个事儿，选。但是呢，选完以后，神用不用呢？神大大的用啊！神怎么大大的用啊？把以色列送上去了。以色列送上去以后，还有大用处的。谁受益了？以色列受益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属神呢。以色列是不是生来就想当王后啊？我估计他做梦也没想过当王后。他们是被掳之地的民呢。阿们，我想问大家，你们现在得救的，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以后要跟神一同做王的，你以前做梦梦到过吗？大概没梦到过，我们应该都不知道了，想也不敢想的。现在真的是这样啊。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但以色列知道一件事，就他的生命他要交给主，这是他叔叔也是他养父交给他的，是吧？这他知道，哦，我不行，我必须得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主手里。突然有一天说他要去选秀，选秀不是选妃子，是选王后。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冲击很大的啊。我们又在讲自由意志啊，因为也许对他来说，他的目标就是以后嫁一个同族的男孩，对吧？然后一起生儿育女啊，就像玛利亚跟约瑟一样，对不对？那突然有一天告诉玛利亚你要童女怀孕，这个冲击很大的。这个大在哪？你可能说我不愿意啊，谁愿意进宫啊？你想想，假设你有女儿，你愿意她进宫吗？没有。那自由意志体现在哪？那神的旨意嘛。那神说你要去，那进宫也可以。那神说你要去啊，你去童女怀孕也行。所以不在乎这件事情有多惊诧，对不对？在乎这件事是出于谁呀？这就是五十五章那四节经文讲的，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讲来讲去就这个道路。 不要太把自己的道路和意念放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天塌下来。你去读他，你去读圣经，你去祷告，你求他，你说主啊，我想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啊？我本来是跟要约瑟要成婚了啊，要童女怀孕啊，那怎么办？我本来是准备跟我这个同族的男青年以后也是要结婚的，现在选王后要我进宫啊，我去不去啊？是出于你的我就去。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总是过高的看自己的选择，我要做的决定。当你真的明白谁在做主的时候呢，你的担子就卸下来了。所以真正我们要做的呢，说的弄明白他在做什么，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在他的旨意里到底是什么位置。好，以斯帖，我们回到他身上，神用了什么呢？神用了那两个人啊，王和王后的选择，他们所带来的结果来带领谁？来带领他的孩子，祝福他的孩子。然后呢，我们要知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呢？好，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现在选择进宫对吧？好，选，那这个概率有多少啊？我想问大家，很小的。为什么很小啊？我想让大家去了解一点历史啊，你要知道这个马代波斯王朝有多大呀？100多个省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地中海一直到今天的快到印度阿富汗这个边界，这全都是整个中东啊，整个在埃及这块地方，一直到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啊，一直到今天伊拉克伊朗这块地方，全是。好，我讲这个的道理目的是什么？会有多少王公贵族把女儿送进去呢？数不清的。那以斯帖，你觉得当他进去的时候，他觉得他会选上的概率有多少？几乎没有嘛。那最后当他最后被选上的时候，他知道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嘛。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呢，他不断的在舍嘛，就是他别人要的他都不要的。然后莫迪改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的。那如果他最后选上，他是不是就知道是从神来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神的旨意里？你先求神，你回到圣经，你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是合圣经的原则啊，圣灵会给你感动，圣灵会在环境里给你印证的。你并不是自己要进到这个环境里去，主把你带进去，你就一定不会错过，因为不是你努力的，你就知道根本不是你做的。我来问大家，我们刚才读了二章的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那个太监西该为什么凭什么就喜欢这以斯帖？不出于神是出于谁啊？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我想让大家稍微想一想，太监西该应该不是这个属神的人啊，没看见说他是犹太人啊。那就说明呢，你觉得这王公贵族有多少使钱使给他的啊？不，假设你吧，你是这个马代波斯国的这个六部尚书之一，你也找了个侄女送进去了，你觉得你就送进去就完了吗？啊，你不会把这个钱给王身边那七个大太监吗？那哈该没有从莫迪改那收，莫迪改是不可能给他钱的。那哈该没从莫迪改那收任何钱，他凭什么喜欢以斯帖呢？这些大家觉得都是偶然的吗？你怎么知道主在祝福你呢？因为你天天碰到都是比中彩票概率还低的事，那你就知道这事不可能是你做的。以斯帖就是，以斯帖当王，
当王后就是比中彩票概率还低，就是像一个蝴蝶扇了个翅膀，那边来了个飓风，就是这个概念。就是那天王喝多了，就这一下，就这么一下下，王喝多了，就最后以色列当王后了。这你说这当中多少，这概率有多少吧？你数一下，没有的。这就是神的旨意了，神要做的事情，你拦得住吗？你拦不住。以斯帖只需要选择我去吗？我是这个人吗？你不是，神会找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你觉得全犹太人就他一个吗？这个木匠手里就一把斧子吗？就一把锯子吗？大家知道我的自由意志起什么作用吗？起让我谦卑的作用，就这一个作用，再没别的了。谦卑什么意思？我向神谦卑，不是对着人，对人谦卑是对神谦卑的结果。我先想上来就对人谦卑，我可能会假冒伪善。对神谦卑的意思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听，哪怕我肉体觉得不可能，我不愿意，我也听。这就是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的关系。好，我们再看神的恩典哈。啊，我们再看第二章的十九节。十九到二十三节哈，我就不读了，时间原因。他在插进去讲了一个小故事，就讲的莫迪改呢，在以斯帖做了王后之后啊，莫迪改做了一件对王特别有恩典的事，就他发现两个太监想杀王，最后呢，他还把这事告诉了王，而且这事呢，在二十三节啊，纠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就没了。好，我想问大家，如果你的养女是王后，你还救了王一命，你会不会跟王说，那六部尚书正好缺一个，我可不可以当当？你自己不好意思说，让王后稍微说一下就好了，只写在历史上，啥也没发生，那你会说，这我做的有什么意义呢？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放在这呢？好，我们来看为什么。到第六章，以斯帖记的六章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这两个人想要下手害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第三节注意啊，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神才有资格，才有权柄，让王在这个时候想起。神把这件事情存着，在最关键的时候用出来。我们人呢，我们总是希望把自己当神，我觉得我对王做了一点好事，我现在就得兑现。如果我怀着一颗心，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神的，我就不会觉得不平了。以斯帖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他从头到尾，他就一个概念，我就是想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我嫁给同族的年轻人也是神的旨意，我嫁给王也是神的旨意，我只需要明白神的旨意。莫迪改也是的，莫迪改说我救这个王也是神的旨意，神收到了就好了，王感不感谢我是他跟神的关系。Amen。 但是神厉害在哪？他做计划就比我们厉害多了。大家去看一下以斯帖记，这里面一环扣一环的，每一步当仇敌认为他要赢的时候，他发现都是很意外的，因为他有隐藏的事不知道，神在做的事他不了解。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这种又是比这中彩票的概率还低的事，真的是难呐。王冷不丁晚上睡不着觉了还读历史，这种事情就更难了。 然后读历史还就读到这一段，这个就是不可能了。历史有多长呢？对不对？而且他就翻到就他没多少时间，他一共就这么点时间，他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嘛，对不对？他也可以出去走走，他可以去另外一个王妃那，他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像我们今天起来了，你可能半夜起来实在睡不着觉，可以打开电视看一下。他呢，他去读历史，他读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然后呢，读完以后呢，当他听见这个事以后呢，他还就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时不给他赏赐呢？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人在安排，都是神在安排。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要做安排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是读不到以斯帖记这卷书。当你觉得你要为这件事情做主的时候，假设是我觉得我要为这件事情做主，我就成为那个贵的犹太人。只有莫迪改没跪，这就说明什么？可能 99.9% 的犹太人都跪了，这是个事实啊，对不对？那否则会说莫迪改及他同族的谁谁谁谁谁列，你大家觉得圣经里讲了多少神去纪念的那些有信心的人，是不是一个个名字都写下来的？为什么只讲了莫迪改啊？其他人呢？因为我怕嘛，我为什么怕？因为我觉得我做主啊，我做主就会怕。你怕什么？你怕一做又是瓦什提的结果，这就会怕。你什么时候不怕呢？直到是主的旨意，你就不怕了。反正他做主，他决定，哪怕现在一看是一月份抽的签，十二月份就要死了，你都不怕，你还站在那不动啊，就是五章的九节那里，对不对？那莫迪改他不怕，神就让王半夜睡不着觉，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再看，神是怎么安排这件事的啊？第五章的一节到第八节，他在说什么？他在讲王啊，要去赴王后的宴席。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王后以斯帖在第一天晚上赴宴席的时候他不说呢？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举动啊？他不说这个动作是从哪里来？从神来的。我怎么知道？第四章的第十六节，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三天三夜禁食，他们在做什么呢？祷告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属神的孩子禁食是为了祷告的，对吧？否则就变成要减肥了。那你不可能以斯帖那个时候想着我去不吃，我不吃显给神看他就救我，肯定是去求神的心意的。然后他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需要信心挑战的事，然后他去了。然后呢，他就知道他第一次不能说。好，如果我们有兴趣把第一次和第二次啊王的状态做个比较呢，你就知道神为什么安排他第一次不说了。在第五章的一开始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所以我们这么想啊，这个故事的前后是什么呢？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王已经30天没有去以斯帖那了，或者说没有召见他。但是王的心呢，神知道，王非常喜爱以斯帖。所以当他看见以斯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 这件事情很大，这件事情很大。王不会轻易乱说，我的国一半给你就行了。这不是我们啊，我们小朋友会这么随便乱说，我家一半都给你。王不是小孩子，他说我国一半都给你，他就意味着你求什么我都给你成就。王为什么那么大的决心要做呢？大家想一想，王心里想到了什么？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王很爱以色列，而且他知道以色列轻易不求他的。阿门。好，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宫廷剧哈。那宫廷剧这个，比如说皇帝啊，清宫剧，皇帝一看那些妃子天天这勾心斗角的，其实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对不对？那在十个妃子里，冷不丁有一个从来不要东西的，这个在皇帝眼里是很另类的。那如果这一个突然冒死来见他，他就知道这事儿会很严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系了吗？所以神的安排是什么呢？神让他30天没有见着，他就知道这事一定很大，因为我30天没在他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所以王的心已经开始着急了，他很急着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我想问大家啊，如果是你呢，你是不是这个时间你就想，好，那我要啊，我赶紧跟他说啊，他已经说了国的一半都给我，为什么不说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仇敌哈曼呢，跟王的关系不是一般般的，否则王不会把这全国几乎都给到他手上来管。而且呢，王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被蒙蔽了，对不对？所以王也会很觉得很没面子的哈。所以在这件事上呢，神使得以斯帖先只请了饭，没说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王当天回去的状态，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真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神的能力就在于，他每安排一个环节都不是突然安排的。我们总是喜欢跟神去犟嘴，在哪呢？就是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神，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你为什么要你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我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把这些细节解开来？就这么小的一个安排，他非要两次啊！第一次不说，第二次，但这两次之间，王有一晚上没睡着觉，而且这晚上把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想起来，注意了吗？就是莫迪改救王的细节。然后到第七章啊，我们再看这第七章的第五节啊，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这一次和第一天的差别就是，敌人更骄傲了，王的心在这一天预备的更完全。王的心完全就在以斯帖这件事情上。王想起莫迪改了啊，第七章的第二节，他再一次说：“你要求什么？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成就。”他真的 ready 了。然后，神就成就了这事。我们想一想呢，我们如果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这当中的某一个细节不一样的时候，它达不到这个果效的，没有这个结果的。这个结果里，神审判仇敌 是全然得胜的方式，而且是用仇敌自己来定自己的罪啊。哈曼是怎么死的？哈曼是挂在自己打的那个木头架子上钉死吊死的。在第九节啊，伺候王的一名七章九节啊，伺候王的一名太监名叫哈伯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我想问大家，这个太监那时候怎么突然说这句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把这些细节就跳过去，觉得好像很自然，不是很自然。这个太监不是必须要说这句话，right？ 王只是很生气，王也没有决定要怎么处置这个敌人。五丈高有多少呢？几层楼高的木架子还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告诉大家谁才是真正的王。阿们。是哈曼呢还是神？最终是谁挂在上面呢？是莫迪改吗？是哈曼挂在上面。哈曼本来要挂莫迪改，他自己被挂上去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过程，谁能做得到？我们能想到的无非就是神兴起，最好弄条蛇弄条虫把哈曼咬死，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多了，对吧？那突然哈曼什么暴病而亡。神的旨意远超过我们想象，因为这个背后撒旦用哈曼是对着犹太人去的，是要把所有犹太人杀光的，而神却借着这样的一次机会，把所有犹太的仇敌，在第九章第十章我们就看见全部灭了，这是很大的一次胜利啊。这次胜利靠的谁呢？靠的两个顺服的孩子，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顺服体现在哪呢？以斯帖记很美的一句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四章的十六节哈，他说然后我委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什么叫自由意志？什么叫神的主权呢？自由意志就是当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无论什么代价我都去做，死就死吧。什么叫神的主权呢？神的主权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以斯帖吗？我们还是做瓦什提？我们要做莫迪改呢还是做哈曼？我们总是有两个选择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像以斯帖这样，以斯帖不但没有死，他还真的成了这马代波斯的很重要的一个人呢。莫迪改在这之后是全国王之下的第二人呢，然后这个时间很久很久，从历史上这个对后世的王也产生了影响啊，也就是尼希米记的时代的王啊，应该就是以斯帖的后裔啊，后代的王，不一定是以斯帖生的啊，但一定是受着以斯帖时代的影响的。所以这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事，那尼希米才能回去建城墙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在做什么，我们看见的东西它有限，很小嘛。就算是我们自己的事啊，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看的视角也太矮、太小、太窄。你站到神那去，你就知道神给你预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走心中的恐惧。 敢于把自己的主权交还给主，说主啊，我愿意，当我知道你的旨意以后，我就按你的旨意做，然后我就坐下等，等你给我成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也就是我得益处的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道理，是吧？虽然我们也是一群常常小信的孩子，我们当看见这故事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为以斯帖、为莫迪改的信心来高声赞美您。说，我们说主啊，我们也愿意这么样的跟从您，只求您把我们生命里您为我们安排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然后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哪怕像以斯帖所经历的死就死吧，我们也愿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